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年上半年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享受敬虔之福。
这个上半年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享受敬虔之福。
我挑选的书卷是提摩太前书，因为这是敬虔这个字出现最多次的一卷书。
我揀嘅书卷是提摩太前书，因为这卷书是敬虔这个字出现最多的书卷。
上个主日我从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劝勉大家都在这一年当中努力改善属灵卫生。
上个主日我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至十一节劝勉大家在今年里面当努力改善自己属灵卫生。
讲到一般性的卫生，我相信在座的人从小到大都亲眼见过也亲身经历过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改善。
讲到一般的卫生，我们相信在座的人由小到大都能够亲眼看过，也都亲身经历过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经过好几阶段的改善。
当你的住家或者住的村子城镇卫生条件改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是带来很多好处的重要进步。
当你家或者所住的村城镇卫生条件改善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是带来很多益处的重要进步。
今天让你选择居住环境的话，你一定会选择卫生条件已经显著改善的环境。
如果给你选居住环境的话，你一定会选卫生条件已经明显改善的环境。
你不会想要住在过去卫生情形差得很多的环境，
而不会选住比以前卫生情况更差的环境。
去年十一月，我和我太太去非洲的卢旺达看我们的大女儿。
上年十一月，我同我太太去到非洲的卢旺达去探我哋嘅大女。
到了之后，见到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十分惊讶。
去到之后见到好多事咧，都令到我哋好惊讶。
其中一个惊讶是卢旺达这个小国家处处都非常干净。
其中一个惊讶就是卢旺达呢个小国家咧，处处都好干净。
比美国、欧洲、中国、香港、台湾最干净的几个城市都还干净。
比美国、欧洲、中国、香港、台湾最干净的几个城市都更加干净。
连在首都之外的乡村地方，我都看到很多人在勤快的扫地。
连首都以外的乡村地方都见到很多人很勤力地在扫地。
家家户户的院子虽然是泥土地，都扫得干干净净。
家家户户他们的外院虽然是泥地都扫得很干净。
我女儿告诉我们，这是卢旺达政府这几年努力教育民众的结果。
我的女儿告诉我们，这个是卢旺达政府很多年来这几年来是努力教育民众的结果。
几年下来，老百姓都亲眼看到整个国家卫生的情形改善了。
这几年老百姓都能够看到整个国家的卫生情况真的改善了。
也都亲身感受到卫生改善所带来的诸多好处。
亲身感受到卫生情况改善带来的很多好处。
所以就人人引以为荣的想要更加努力。
大家都引以为荣就好想更加努力。
想要把卢旺达改变成非洲最卫生的一个国家。
令卢旺达成为非洲最卫生的一个国家。
他们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六是所有人都不用上班的假日。
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六都是所有人都放假不用上班。
政府鼓励所有的老百姓在自己住家附近选择一个劳动服务的机会。
政府就鼓励所有百姓在这天就在家附近拣一个劳动服务的机会。
完全是自愿的。
完全是自愿的。
但是参与的比例非常高。
不过参与的比例很高。
这些百姓真的是已经感受到卫生的好处。
这些百姓真的感受到卫生带来的好处。
他们认同卫生的价值。
认同卫生的价值。
也就愿意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继续改善卫生。
也都所以因为这样愿意尽上自己的力量去改善卫生。
其实属灵卫生也是一样。
属灵的卫生其实都是这样。
要显著改善属灵的卫生，当然需要付代价。
如果要显著改善自己属灵卫生，那当然要付出代价。
也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努力。
也都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努力。
但是只要我们肯非常有纪律的持续努力一段时间。
不过如果我们肯持续好有纪律地持续一段时间呢，
改变的程度就会变为明显。
改变的程度就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也会亲身感受到改善属灵卫生的好处。
我都会亲身感受到改善属灵卫生的好处。
当然在卫生上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这么看重。
卫生呢，那当然不是国家都这么看重。
而卢旺达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成果，我才去了几天就显著感受到了。
不过卢旺达他们努力所带来的结果，我去了几天就已经很明显地感受到了。
所以在属灵卫生的改善上，我非常盼望我们教会在这一年当中会像卢旺达一样，有全面性的、普遍性的努力。
所以在属灵卫生改善上面，我好盼望我们教会在今年好像在卢旺达这样有全面普遍的努力。
今天我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后半段来谈属灵健康。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后半段去讲这个属灵健康。
这当然是延续上个主日属灵卫生的主题。
这个延续上个主日讲这个属灵卫生的这个主题。
但是卫生只是健康的一部分。
卫生只不过是健康的一部分。
改善卫生当然对身体的健康大有帮助。
当然啦，改善卫生很多时候都会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
只是你要身体健康，除了改善卫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不过要身体健康，除了改善卫生之外，还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
一个人可以非常重视卫生，身体依然不健康。
你可以很注重卫生，不过身体仍然很不健康。
譬如他在饮食上不够注意。
譬如有个人在饮食上面不够注意。
吃了太多会导致血糖过高的食物。
吃了太多血糖高的食物。
或者他饮食不重视营养以及各种维他命的均衡吸收。
或者不注意营养各种维他命的均衡吸收。
或者睡眠不正常。
睡眠不正常。
平常缺少运动。
缺少运动。
花太长时间面对电脑。
对着电脑太久。
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走下坡。
也都令到身体健康会走下坡。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要身体健康除了卫生之外，还有其他方面需要努力保养。
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除了要身体健康，除了卫生之外，都有很多其他也要注意和保养。
属灵的健康也是一样。
属灵健康也都是这样。
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信。
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信。
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叫这个提摩太能够来牧养在以弗所的教会。
这信的目的是要教导提摩太怎样这个牧养以弗所的教会。
可以说保罗要提摩太做的就是带领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属灵上健康的教会。
可以说保罗想提摩太呢，就是带领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健康的教会。
但是我们看到信里面保罗也非常关心提摩太个人的健康。
不过在信里面我们都能够留意到保罗其实很关心提摩太自己的个人属灵
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也包括属灵的健康。
他个人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这个属灵健康。
所以我认为称提摩太前书是一卷关于属灵健康的书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说提摩太前书是一个关于属灵健康的书，那这个说话一点都不夸张。
今天我们看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我今天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至二十节。
从保罗在这一段当中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省察评估自己属灵健康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这个三方面来省察评估自己的属灵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十二节到十七节。
我先看十二至十七节。
初看一下，这一段很像保罗在做个人见证。
刚刚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这段经文是不是只是保罗在做个人见证啊？
他讲到福音的基本内容，
他讲到福音的主要内容，
也讲到神的恩典如何临到他，
也讲到神的恩典怎样临到他。
没错，这一段的内容的确就是如此。
没错，其实这段的内容就是这样。
但是值得进一步问的是，
不过进一步问的就是，
为什么保罗写信写了一章一到十节之后，在这边接着写十二到十七节这一段。
不过为什么写完之前一章十至一至十节之后，为什么会接着来写十二至十七节呢？
回头看一看一到十节。
回去看一看一至十节。
以弗所教会当时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教会里面出现了假教师，把大家在真理的属灵卫生上带偏了。
以弗所教会当时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有假教师，将大家的属灵卫生都带歪了。
七节之前讲这些假教师的问题，
三至七节就讲这些假教师的问题，
八到十一节似乎也在讲这些假教师如何误用了神的律法，
八至十一节就讲这些假教师怎样误用了神的律法。
但是怎么到了十二节到十七节谈起保罗个人的得救见证呢？
不过为什么会在十二至十七节提到保罗的个人得救见证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带入保罗个人见证的两个关键之处 是第十一节所讲的福音，以及第九节的那句话，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能够注意到保罗的个人见证最关键的两点，就是十一节讲的福音和十九节，十一节讲的福音和第九节的第一句说话，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是的，假教师使用律法的方式不合宜。
是啊，这些假教师他用律法的方式不合宜。
他们以律法主义的态度很没有爱心的，光是命令人严守规条。
他们用律法主义的态度没爱心，感只是叫人家严守规条。
他们时时指责别人的过犯，定别人的罪。
经常指责人家的过犯，定人家的罪。
这是误用律法。
这个是误用律法。
没有看清楚律法只能叫人知罪。
没看清楚律法只能够叫人知罪。
律法却没有力量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
不过律法是没有力量救人脱离罪的捆绑。
真正能够拯救人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真正能够拯救人的只有基督耶稣的福音。
所以十二到十七节就是保罗以自己个人的蒙恩经历来见证福音拯救罪人的大能。
所以十二至十七节就是保罗用自己的蒙恩经历来见证福音拯救罪人的大能。
好，这是第一层的了解，也是一般性的了解。
这个是第一层的了解，也是一般性的了解。
只是仔细再多读一读，我觉得保罗的意思还不只是停在这里。
如果你仔细再读一读，我觉得保罗的意思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
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个人书信。
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个人书信。
提摩太一直受保罗的栽培，长时间跟保罗在一起服侍。
提摩太一直都是被保罗栽培的，已经长时间跟着保罗一起服侍神。
对于保罗蒙恩信主的过程当中一切细节，提摩太早就耳熟能详，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其实对于保罗他蒙恩信主的过程，这些细节呢，其实提摩太应该一早就已经耳熟能详，知道清清楚楚。
而保罗却在这封书信当中用十二到十七节这段不算短的篇幅来写个人见证，显然有特殊的用意。
不过保罗用这个个人书信里面用十二至十七节这个不算短的一段经文来讲自己个人见证，应该有特别的用意。
很可能保罗不只是要提摩太高举福音，然后把自己和误用律法的假教师区分出来。
可能保罗不单止叫提摩太叫高举福音，将自己和误用律法的假教师区别出来。
保罗也同时在提醒提摩太，在对付这些假教师的时候，要记得那些人也是神的福音所要拯救的罪人。
保罗也都同时要提摩太。他要对付这些假教师的时候，要记得那些人都是神要拯救的罪人。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对于保罗的语气和态度可以有两种不太一样的揣测。
就是说，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一章的时候，对保罗的语气和态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揣测。
一种是假设对保罗对那些假教师只有痛恨，光是一股劲的谴责。
一个就假设保罗其实对那些假教师呢，只是得痛恨，一味猛咁咁谴责他们的所做的事。
另一种却是认为保罗想到自己也曾经亵渎神，抵挡真道。
另外一个就是认为保罗其实都想到自己曾经都是亵渎神的。
他一方面提醒提摩太要有魄力的尽快处理教会当中假教师的问题。
一方面要提醒提摩太要尽快咁处理以弗所教会中间假教师嘅问题。
一方面提醒提摩太在处理的时候要抓紧爱心的原则。
一方面都要提醒提摩太喺处理嘅时候要用爱心嘅原则。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蒙恩的罪人。
因为我哋每一位都系蒙恩嘅罪人。
保罗在十五节写着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保罗喺十五节写到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当然就是福音最基本的信息。
这个当然是福音最基本信息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里面保罗两次提到罪人，又两次提到罪魁。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至十七节里面保罗两次提到罪人这个词语，也都两次提到罪魁。他说自己是罪人之中的罪魁。
他说他自己是罪人当中的是个罪魁，这个是个是现在是，就是他到现在还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他用现在式话，而家自己亦都系仍然系罪魁。
他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罪恶过犯比别人少。
他冇认为自己嘅罪恶比其他人少。
他在九到十一节列出世人所犯的许多严重的罪之后， 他说自己是个罪魁。
九至十一节列出好多人成日犯严重嘅罪之后，佢亦都反而话自己系罪魁。
这一段当中另外一个关键的词是怜悯。
呢段另外一个关键嘅词语系怜悯。
十三节、十六节，保罗两次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在十三节和十六节里面，保罗都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怜悯这个词也出现在一章二节。
值得注意的是，怜悯在一章二节都有出现过。
一章一到二节是信首的问安，
一至二节是信开头的问安。
保罗写信通常在信的一开始都照着当时写信的常用模式。
保罗写信在那个时候一贯都会用当时写信的方式。
那他信首用的字句往往也都非常类似。
在几封信的开头的字句都很多时好似，
但是偶尔他会多用一两个特别的词。
不过偶然他会用多用一些特别的词语。
比如说在其他的书信，保罗的问安通常都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
多数的书信保罗的问安都会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
而在这边他在恩惠与平安之间多加了一个怜悯。
不过在提摩太前书就加了一个怜悯。
非常可能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特别希望提摩太记得神的怜悯。
好可能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想特别提提摩太要记得神的怜悯，
也紧紧抓住神的怜悯来处理教会的问题，
要紧紧地捉住神的怜悯来处理各样的问题。
好，这跟我们属灵的健康有什么关系？
跟属灵关系，属灵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属灵的健康其中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我们自己对福音有多强烈的体验。
属灵健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呢，就是我们对福音究竟有多强烈的体会和认识呢？
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呢，
却不觉得福音有多宝贵，
不过不觉得福音有多宝贵，
也对于神的拯救没有什么感恩的心，
也都对神的拯救没有感恩的心，
那么就算他真是个基督徒，他的属灵健康状况也是非常糟糕。
这样他就算是基督徒，他的属灵健康状况都应该是很差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很少想到自己是蒙了神的怜悯才罪得赦免，
如果基督徒很少想到自己是蒙了神的怜悯才罪得赦免，
还常常自以为意的批评论断别人的罪，
还常常自以为意地批判人家的罪，
他也是一个属灵很不健康的基督徒，
他应该都是一个属灵不是很健康的基督徒。
值得注意的是，信主时间比较久的人未必在属灵上比较健康。
值得注意呢，信主内未必代表属灵更加健康。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清清楚楚刚信主受洗的时候，虽然在灵命上来说只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婴孩，却是非常健康的小婴孩。
很多弟兄姐妹清清楚楚信主受洗的时候，虽然那时灵命来说是一个刚刚出世的BB， 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BB，
他们对神很感恩，很珍惜福音，
我对神很感恩，很珍惜福音，
心中充满了热情与感动，
心里面充满着热情和感动，
很乐意跟别人分享福音，
很乐意跟别人分享福音，
又很谦卑觉得自己不足，
又很谦卑觉得自己很不足，
很有渴慕的心竭力追求，
很有渴慕的心竭力追求，
这是很健康的，
这都是很健康的。
但是有很多人因着种种的原因渐渐失去了健康，
不过很多人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慢慢就失去了健康，
对福音的热情消退了，
对福音的热情就消退了，
对神的感恩之心淡去了，
对神的感恩之心淡化，
态度变成得过且过了，
态度变成得过且过，
这都是属灵健康亮红灯的迹象，
这都是属灵健康着红灯的这个迹象。
还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一个人信主之后有好的成长，灵命成熟，也不能保证属灵健康永远不会出问题。
有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有一个人信主之后有好好的成长，灵命很成熟，不过也都不能够保证他属灵的健康永远都不会出问题。
灵命很成熟的人也有可能属灵健康突然出现严重的问题，
灵命很成熟的人也都可能突然间属灵健康出现严重问题，
如果不早点察觉调整过来，有的就长久受到健康的亏损，
如果不早点察觉调整过来呢，那就可能会长期受到这个健康的亏损。
总而言之，基督徒检查自己属灵 健康状况的其中一个好方法，就是问问自己今天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个什么样的感觉。
總言之，基督徒檢查自己屬靈健康狀況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問問自己今日對基督耶穌嘅福音有啲咩感覺咧？
你是不是依然有初信之時那種新鮮強烈的感動？
是不是依然有初信的时候一个很新鲜强烈的感动呢？
甚至今天仍然有一个像火越烧越旺的感动，
甚至好像火那样越烧越旺的感觉呢？
接下来我们看18到20节，
之后再看18至20节。
从这几节当中，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道路。
接下来看18至20节，在这几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我们能够看到两条不同的路。
其中一些人，比如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选择的道路导致他们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有些人呢，好像保罗这里提到的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所选的路呢，就令到他们在正道上面就好像破烂的船一样。
在这边大家看到保罗说，把这种人交给撒旦，你可能会觉得保罗很没有爱心。
这个保罗说将这些人交给撒旦，你可能觉得保罗好像很没爱心。
但是看一下他在哥林多前书5章5节同样的表达方式。
如果看下哥林多前书5章5节的保罗的表达方式的话，
你就知道保罗是希望撒旦所给这些人的惩罚能够带来他们的悔改，至终能够得救。
就知道保罗其实希望撒旦的惩罚能够带给令到他们悔改，甚至终能够得救。
无论如何，两种对比性的人生道路，一种是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总之来讲，18至20节对比的两条人生路，一条就好像破烂的船一样，
另外一种是打那美好的仗。
另外一样就是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比方来检查评估自己属灵的健康状况。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比喻来检查评估自己的属灵健康。
我们先来谈破坏了的船。
我先讲破烂的船。
最近一个大新闻是一艘载了几千名游客的轮船 Costa Concordia 在意大利的附近船翻覆了。
最近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载着几千名游客的轮船 Costa Concordia 在意大利附近就翻沉了。
已经找到了几十人的尸体，还有大概10-20人失踪。
找到10几个人的尸体，不过还有10几-20个人是失踪的。
会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船长爱炫耀。
沉船的原因是因为船长他喜欢炫耀自己，
把船开得离一个小岛太近，
将这个船就开到离个小岛太近，
结果撞到礁石，把船身的侧面撞破了一大片。
结果撞到礁石就整个船的侧面就烂了一大片。
事故一发生，很多人马上就联想到铁达尼号。
这个意外一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立刻想起铁达尼号。
两件灾难的确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两个灾难真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铁达尼号是当时最大的游轮。
铁达尼号是当时最大的游轮。
Costa Concordia 比铁达尼号更大，载的乘客更多。
Costa Concordia 其实比铁达尼号更大，载的乘客也都更多。
两艘船会出事，都是因为人轻看危险。
两艘船出事呢，都因为人轻看了危险，
骄傲的相信不会出问题，
骄傲地相信自己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实今天基督徒也都很多有同样的问题，
过于自信轻看危险，
过于自信轻看了危险，
结果一个一个出事，
结果一个一个出事，
像破坏了的船沉下去，
好像一个破烂的船一直一直咁沉落去。
其中包括不少曾经在教会当中相当活跃的人，
就算一些曾经在教会非常活跃的人，
甚至也有好几位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传道人，
甚至有几位非常受欢迎的传道人。
当然有一些基督徒出事是像铁达尼号跟 Costa Concordia 一样，一撞就撞了一个大破洞然后沉船。
有些基督徒出事就好像铁达尼号或者 Costa Concordia 一样，一撞就很严重，就穿了大窿就沉船了。
但是更多的基督徒是另外一种情形。
不过更多基督徒其实是另外一个情况的。
一开始问题是小小的。
其实问题最初较为小。
就像船只破了个小洞。
好像个船只是穿了小窿。
或稍微有点裂痕。
好像有稍微有点裂痕。
进水不多。
其实入水不算多。
他们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他们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
要么觉得不需要马上修，
所以一直就觉得不需要立刻修补，
或者修的时候是那种应付，
就算是修补都是这样以应付下，
将就
将就将就，
外表上遮掩一下，
单单是在外表上面遮掩下问题，
结果裂痕和破洞就渐渐的一天一天变大。
结果裂痕咧同埋个窿咧就越来越大，
到后来就越来越难修复，
咁咧就越来越难修啦，
成为一艘严重破坏的船，
成为一艘严重破坏的船。
我信主还不到三十年，
我信主咧都未够三十年，
却已经亲眼看过许许多多令人十分感叹的实例，
就已经亲眼看到好多令人感叹的实例。
譬如说有一位住在加州我所认识的弟兄，
譬如我认识一个住在加州的弟兄，
人其实很好，
他的人其实真的很好的，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很乐意跟他做朋友，
好多所有识他的人呢都很喜欢他，很乐意跟他做朋友，
他又具备很多很好的条件，
他又具备很好的条件，
所以信主之后随即像一颗明亮的星一样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他一信主就好像一个明亮的新星，那就很多的人都很注意他，
很多属灵的长辈有恩赐的人都主动的要去栽培他，
很多属灵长辈啊有恩赐的人都特别去想去栽培他，
在教会当中他很在很多服事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他都有出色的表现，
他不只是成为教会的执事，还多次担任教会执事会的主席，
他不单止做执事，他还做执事会主席，
他也有很强烈的感动，想有一天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他都很有感动，有想过，不如就辞了份工去读神学院，做全职的传道人。
很可惜的是，在过去十年当中，他出现一些破洞，却没有警醒的去对付。
可惜的是，在过去这十年当中，他穿了几个洞，他也都没有警醒去对付。
一开始是为了各样的事情忙，就忽视了灵修的重要。
当初他因为有各样的事都令到他很忙，那就开始忽略灵修了。
接下来他们夫妇周五的团契变得有时去有时不去。
然后呢他们两夫妇呢就礼拜五团契有时去有时就不去了。
再接下来他们周五晚常常选择跟一群朋友社交应酬，根本不去团契。
之后下来呢他们礼拜五就惯了跟一班朋友社交应酬，就根本都想都不想去团契。
记得我说他人缘很好，所有的朋友无论男女都喜欢他吗？
记不记得我刚才说他人缘很好，所有朋友男女都会喜欢他。
结果在跟异性用电子邮件联络的时候就出现了破口。
结果他跟一位女士用电子邮件联络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破洞了。
洞越破越大。
这个洞就越穿越大。
两人的情感开始超越界限。
咁呢两个人嘅情感咧就开始严重超越界限，
结果被他太太发现，
结果咧就俾老婆发现咗。
那一次就已经严重伤害了两个婚姻，
嗰个事件咧已经严重伤害咗两个婚姻，
也伤害了两家之间原来有的深厚友情，
亦都伤害咗两家原本有嘅一个深厚嘅友情。
那件事情，哎呀，平息了。
呢件事情终于都平息啦，
但是破洞还在。
不过个窿咧仲喺度嘅，
没补，
冇补到。
后来又跟另外一位认识的异性在 email 来往的时候出了问题。
后来咧又同另外一位识嘅女士咧喺 email 当中就出现咗问题。
从一开始的互相称赞，到后来直接倾诉爱慕之意。
由一开始佢哋彼此称赞啦，不过后来咧就直接倾诉爱慕之意。
这次又被太太发现，
又俾老婆发现。
但他竟然铁了心跟他太太翻脸，
不过他竟然心硬到跟太太翻脸。
多少认识他的弟兄姐妹和牧师传道人想尽办法要规劝他，
不知有多少他认识他的弟兄姐妹和牧师传道人都很想用尽办法去劝他，
盼望他能够转回，
真的盼望他能够真的回转。
但是洞早已经在快速的越破越大，谁都挡不住。
不过个窿已经变得太大了，人都挡不住。
他就硬着心离开了他的婚姻。
他就心硬到抌低咗老婆，离开咗婚姻。
也离开了他原来的教会和一切服事。
离开咗原来的教会同埋佢所参与嘅一切服事。
这真的是个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呢件事真系几咁令人惋惜。
一个人缘非常好，非常有恩赐，也曾经非常有心想要全职侍奉神的人，变成了一艘破坏的船。
一个人缘非常好，非常有恩赐，亦都曾经非常有心，愿意全职侍奉神的人，就变成一艘烂船。
原因就是在一开始出现破口的时候，该补没去补。
原因就是因为一开始穿窿的时候，应该补，不过没去补。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
你在灵命上有没有你已经明明知道的破口呢？
你在灵命当中已经是不是有一些明明知道的破口呢？
你是否也过于自信，认为你自己永远不会落到整艘船破坏的严重地步呢？
你是不是都过分自信，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淋落到一个整条船都已经严重破坏的地步呢？
别忘了那位弟兄在十年前，甚至只是在五年前，他都绝对不会预期到像他这样的人会离婚，会离开教会。
你不要忘记那个弟兄，如果在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也都绝对不会想到他这样的人都会离婚离开教会。
如果你已经有破口，
如果你已经有破口，
你的属灵健康就已经在遭受威胁，
你的属灵健康就已经遭受威胁了。
如果你明知道有破口还没有什么意愿去认真对付，那你的属灵健康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如果你明知有破口，不过没什么意愿去认真对付，那你在属灵健康里面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来谈打美好的仗。
我们现在接着来讲打美好的仗。
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也是神借着圣经给所有基督徒的劝勉。
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也都是神藉着圣经给我们所有人的劝勉。
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说，
简单地来讲，
你怎么知道你的属灵健康好不好啊？
你怎么知道你的属灵健康好不好呢？
你就问问你自己，是否感觉得到你的的确确在打美好的仗。
那你就问下自己，咦，你是不是真的的的确确地打这个美好的仗呢？
圣经教导基督徒要做基督的精兵。
圣经教导基督徒要做基督的精兵。
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做基督精兵的心智，你不可能是属灵健康的。
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做基督精兵的心，那你一定没可能是属灵健康的。
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在打美好的仗，你也不可能是属灵健康的。
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在打属灵的这个美好的仗，那你也不可能是属灵健康的。
我们原本就出生在一个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的环境。
我原本就出生在一个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环境。
信主之后，这个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
信主之后，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到。
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完全不需要为了信仰及灵命成长的缘故打美好的仗。
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完全不需要为了信仰和灵命成长打这个美好的仗。
什么的仗都不需要打，都没有再打，唯一的可能是你早就举了白旗，妥协在安逸之中。
如果什么都不需要打的话，就是其实应该一早就已经举了白旗，妥协在安逸之中。
如果你相信属灵健康是对你一生有益处，是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属灵健康对你一生是有益处，是重要的话，
你一定要打定主意做基督的精兵，一生打那美好的仗。
一定要打定主意要做基督的精兵，一生打美好的仗。
26年前我搬到洛杉矶工作。
26年前我搬到洛杉矶工作。
不久之后，我们所参加的青年团契办了一个退休会。
无奈之后，我所参加的那个青年团契呢，就举办了个退休会。
我和我太太以及另外几个人提早到营地去帮忙做各样的预备。
咁我同我太太咧，同埋其他几个人咧，就提早去到营地帮手做各样的准备。
那我和一个弟兄两个人去把其中一个聚会的场地的壁炉的火给升起来。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弟兄两个人就去点着一个聚会场地壁炉的火。
他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当时他就跟我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说话。
他说他看到我在信仰上有这么高的热忱，心中非常羡慕。
他见到我在信仰当中有这么高的热诚，他其实心里面很羡慕。
他感觉到像他自己那样在信仰上不冷不热，其实做基督徒很辛苦，也很不快乐。
他看到自己信仰上不冷不热，就觉得真的感觉到做基督徒真的很辛苦，很不快乐。
他刚讲那段话的时候，我不太明白。
他刚刚讲这个说话，我听到我不太明白。
睡觉时想了一个晚上，我才悟出一点点道理。
睡觉的时候想了整晚，才想到一些道理。
我回想我初出信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是有点信，只信一半的。
刚信主的时候都是信一点信一半到了。
的确在面对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不得不降服在面前，我接受了主，我也是真心信了。
对于福音面对福音真理的时候，没办法不降服在神的面前， 接受了主，亦都真心相信了福音。
只是我不太敢付代价去追求。
不过就冇唔系好想付代价去追求。
别人要我去祷告会，我只去了一次，就再也不肯去。
有人叫我去祷告会，咁去咗次啦，不过就唔想再去啦。
别人鼓励我参加成人主日学，我总是推脱，一次都没去。
有人鼓励我参加成人主日学，不过就成日喺度推，就冇去到。
我的确想要得到信耶稣的好处，
我想得到信耶稣的好处，
但是我只肯把信仰放在生活当中一个绝对次要的地位。
不过就将信仰的事就摆在生命当中一个次要的位置。
我不希望因着信耶稣影响我早已经设定追求成功的路。
不想因为信仰的原因就放弃了之前想追求成功的路。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的基督徒生活真的是并不太快乐。
想起当时的基督徒生活真的不是很快乐。
就算心中偶尔有感动啊，想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就算当时有时有点感动想做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
感觉上确实觉得很难很累。
不过觉得很难哦，很累。
后来是神的恩典。
不过有了神的恩典，后来
在我拿了 MBA 之后却一直找不到事情的时候，神伸手拖了我一把。
拿了 MBA degree 之后，不过找不到工作，那神就伸手托了一下，
把我的想法和态度做了很大的扭转。
将我的想法和态度做一个很大的扭转。
当那位弟兄跟我坦诚交谈的时候，我的确已经在积极的追求更多爱主侍奉主。
当个弟兄同我坦诚交谈的时候，我其实嗰阵时已经更加积极追求主、爱主、侍奉主。
也的确像他所说的，我做那一切并不觉得辛苦，反而感到十分充实和快乐。
亦都好似佢咁讲，当时做呢一切都觉得唔系好辛苦啊，亦都反而觉得好充实、好快乐。
这是26年前的事情，但那天的谈话我至今没有忘记。
26年前嘅呢个对话，我到而家都冇唔记得。
而且从这些年来亲身的体验当中，我是更加的强烈的相信。
而从这个这几年的亲身经历我入面，我能够更加相信。
一个基督徒能够做的最有智慧带来最大益处的决定，就是选择做一个打那美好的仗的基督精兵。
如果基督徒要做一个最有智慧最大益处的决定，就一定是选做一个打美好仗的基督精兵。
参与侍奉。
参与侍奉。
参加灵命的追求，
参与灵命的追求，
这不是让你背重担，让你牺牲付代价，
不是叫你什么重担啊，牺牲啊，付代价，
而是让你灵动起来，
而是令你的灵去动，
经常锻炼，
经常锻炼，
不松懈懒散，
没松懈懒散。
你知道平常不锻炼的人，偶尔动一动是动不太起来的。
如果平时不锻炼，突然想动呢，是不太动到的。
不只是吃力的人，还弄得腰酸背痛，
不单止觉得辛苦，还觉得又腰酸啊，背痛啊。
而平时维持好纪律一直在锻炼的人，动起来就轻松灵活得多。
不过如果平时有好纪律一直在锻炼的话，那一喐起来很轻松，很灵活。
所以真的做一个灵命保持活泼运动的基督徒，会让你的基督徒生活更加的轻省，而不是更加的吃力。
如果你做一个灵命保持活泼运动的基督徒，就会令到你基督徒的生活就更加轻省，而不是更加吃力。
而且会让你的属灵的健康打下好的根基，还不断的提高，
甚至将让你的属灵健康打下一个好的根基，更加提高。
所以我想再提一下，今年我和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一起读的一本书《Almost Christian》。
最后想提呢年我同长老执事一起读的一本书，书名叫做《Almost Christian》。
过去两个月当中，我们读的几章有一点让我感触特别深。
过去呢两个月我哋所读的几章入面，我最感触最深的就有一点。
这本书最主要讲说，今天教会带出来的青少年常常只是 almost Christian， 不是真正清楚信主的基督徒。
这本书所讲的就是教会入面长大的青少年，很多都是就嚟成为基督徒，而未是真正的基督徒。
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们信仰的知识始终没有和每天的生活连接起来。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知识和生活是没有连到一起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信仰的实践和应用完全没有在家里面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实践和应用是完全没有在家里发生过。
很多的青少年父母亲也是基督徒。
呢啲青少年佢哋嘅父母，佢哋都系基督徒嚟嘅。
但是平常不怎么读圣经。
不过平时冇乜读圣经啦。
生活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差别。
同身边嘅呢啲非基督徒父母冇乜分别。
父母彼此之间与儿女之间不太谈信仰。
父母同儿女亦都冇乜倾信仰。
没有看到父母亲把家中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祷告，寻求神的引领。
啲仔女冇睇到父母将家屋企嘅事就拎到神面前嚟祷告交托。
也没有看到父母亲真正把自己的意见放下，顺服在神面前。
冇睇到父母亲将自己嘅意见放低，顺服喺神嘅面前。
生命一点一滴的不断被神改变。
然后生命一点一滴咁被神改变。
所以我们在座所有做父母的基督徒。
所以我同所有在做父母嘅基督徒讲。
你希望你的儿女将来成为属灵健康的基督徒吗？
你希望你的儿女将来成为一个属灵健康的基督徒吗？
最好的方法是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先以身作则来追求属灵的健康。
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先以身作则追求属灵的健康。
而且带领全家大人小孩一起来追求建造一个属灵更健康的家庭。
而且就带全家一家大小来追求一个建造属灵更健康的家庭，
让信仰实实在在的活在你们全家每天的生活当中，
用信仰是实实在在地在你每日当中的生活，你每日的家庭生活当中，
让全家大小对于福音都有亲身而且强烈的体认，
让一家大小对福音都有一个亲身和强烈的认识，
让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在乎而且留心的避免出现破口却不去补的事情。
你屋企每一个人都在乎，亦都留心避免船入面有啲出现破口，不过冇去补嘅事情。
让父母和儿女都有心智做基督的精兵，一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让父母同儿女都有心智做基督的精兵，一生去打美好嘅仗。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一起唱回应诗歌。
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自我进入主的国度，生命由他掌管，自我献身心给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爱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他赐我一切的需要，他有丰富恩典，每日赐我心的希望，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爱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省察自己。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省察自己，
问问自己属灵健康的状况如何，
问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如何。
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新鲜强烈的感受吗？
我们对这个福音的信息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吗？
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蒙了神怜悯的罪人吗？
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神怜悯的罪人吗？
感受得到福音就是要我们以神的爱去爱别人吗？
感受到福音就是要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吗？
我们也问问自己，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属灵的破口？
我都问问自己，是不是属灵当中有破口？
是不是像船一样已经有了破洞或裂痕，其实有水在一点一点的进来？
是不是好像一只船穿了窿，有水慢慢渗入来？
我们在乎吗？
我们理会吗？
有心愿去把它补起来吗？
有心愿去补回这个窿吗？
我们也问问自己，是否有为真道在打那美好的仗？
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在这里打这个美好的仗？
我们像一个基督的精兵吗？
我们像不像一个基督的精兵呢？
我们属灵的身体又在不断的锻炼活动吗？
我们的属灵身体有慢慢的锻炼运动吗？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说啊，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听了道，我们能够去行道。
叫我们听了道之后能够去行道。
让我们能够把感动化成行动。
叫我们心里面感受到你的感动，化为行动。
也恳求主祝福。
也都求主你祝福。
让我们愿意为属灵的健康努力的时候，在这年当中能够亲身经历诸多的好处。
当我们去立志，去在今年在属灵健康上面努力的时候，求主你能够在我们的今年看到一个进步，很明显的进步。
所以特别为我们当中所有有家庭的人来祷告，
都特别为我们当中有家庭的人去祷告。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主啊，
让信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活泼起来。
叫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是能够连起来的。
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常常有信仰的实践和操练。
叫我们在父母和子女相处之间，有属灵的操练，属灵的经历。
不是做一些例行公事。
不是只是做一些例行的公事。
而是父母和儿女都真诚地来面对信仰。
而是父母儿女一家大小都是能够真诚地面对信仰。
做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
神，我们个人是何等的有限。
恳求主你来引领，
求主你引领，
而且赐力量，
而且更加赐力量，
也赐信心，
赐信心。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名求。